贞观政要。贞观五年，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，自古以来的帝王也不能长期教化天下，假如国内安定，必然有外来的侵扰。现在远方各族都归顺服从，五谷丰登，盗贼不作乱，内外安宁，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，实在是由你们共同辅佐的结果。然而安定不能忘记危险，太平不能忘记动乱，虽然知道今天无事，也必须考虑事情的始终，能常常保持这样才是可贵的。魏征回答说，自古以来，君主和臣下不能全都完美，有时君主贤明，臣下却不贤能，有时遇到贤臣却没有圣明的君主，如今陛下圣明，所以能达到大志。假如只有贤臣，而君主不想教化，也无所益处。天下虽然现在太平，我们还不因此而高兴，只愿陛下居安思危，孜孜不倦，不松懈罢了。贞观六年，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，自古以来的君主行善的，大多不能坚持到底。汉高祖不过是寺上的一名亭长，起初能拯救危难，诛除暴虐，成就帝业，但延续十多年后，放纵逸乐的败落也不能保住。怎么知道呢？孝惠帝是嫡嗣的重要之人，温和恭敬，仁爱孝顺，而汉高祖被他宠爱的姬妾的儿子所迷惑，想要废立太子。萧何、韩信功业已经很高，萧何却被随意关押，韩信也被滥加贬黜，其余功臣如秦布之类的人害怕不安，以至于反叛。君臣父子之间被谬到这种程度，难道不是难以保住的明显验证吗？我因此不敢依仗天下的安定，常常思考危亡来警戒自己，用以保持最终的结局。贞观九年，唐太宗对公卿们说，我端坐拱手无为而治，四方各族都归服，哪里是我一个人所能做到的，实在是依赖各位的力量啊。应当考虑善始善终，永远巩固大业，子子孙孙地相辅佐，使丰功厚利施于后代，让几百年后读我国史的人，宏伟功绩灿烂可观，岂只是称颂周朝、汉朝以及建武、永平的旧事而已。房玄龄于是进言说，陛下谦逊的志向，把功劳推给群臣，导致太平盛世，根本在于圣德，臣下有什么功劳呢？只愿陛下有始有终，那么天下永远仰赖。太宗又说，我看古代拨乱反正的君主都年过四十，只有光武帝33岁，但我18岁就举兵，24岁平定天下，29岁成为天子，这是武功胜过古人。年少时从军，没有时间读书，贞观以来手不释卷，知道教化的根本，看到治理的根源，推行了几年，天下大治，并且风俗改变，子女孝顺，臣子忠诚，这又是文治超过古人。过去周秦以来戎狄入侵，现在戎狄叩头，都成为臣仆，这又是怀柔远方超过古人。这三项我有什么德行能承受得起？既然有这样的功业，怎么能不善始善终呢？贞观十二年，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，我读书看到前代君王的好事，都努力实行而不疲倦，我所任用你们几个人确实认为是贤才，然而达到的治理比起三皇五帝的时代还是赶不上，为什么呢？魏征回答说，现在四方各族归服，天下太平无事，确实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，然而自古帝王刚即位时都想励精图治，效法尧舜，等到安乐之后就骄奢放纵，不能善终。臣子刚被任用时都想匡正君主，救济时事，追寻计气，等到富贵之后就想苟且保全官爵，不能尽忠孝节。如果能使君臣常常不懈怠，各自保全善终，那么天下不用担心不治理，自然可以超越前古了。太宗说，确实如你所说。贞观十三年，魏征担心太宗不能坚持节俭，近年颇喜好奢侈放纵，上书谏言说，我看自古帝王承受天命定都建国，都想传之万代，为子孙谋划，所以他们垂衣拱手在朝堂，布政天下，他们谈论道义，必定先推崇淳朴而抑制浮华，他们评论人物，必定看重忠良而鄙弃奸邪，说到制度就杜绝奢靡而崇尚简约，谈到物产就重视粮食布帛而轻视珍奇，然而刚受命时都遵循这些来达成治世，稍微安定之后大多反其道而行之，败坏风俗。 这是什么缘故呢？难道不是因为处于天子的尊位，拥有四海的财富，说话没有人敢违逆，做事别人一定顺从，公道被私情淹没，礼节被世欲损害的缘故吗？古语说，不是知道难，而是实行难。不是实行难，而是坚持到最后难。这话说的对啊。陛下刚成年时，大力拯救天下乱局，平定疆域，开创帝业。贞观初年，正当壮年，克制世欲，亲自实行节俭，内外安康，于是达到治治。论功绩汤，武不足以相比，论德行尧，舜并不遥远。我自从被提拔到身边十多年了，每次侍奉在帷幄之中，多次奉行英明的旨意，经常许诺仁义之道，坚守不失，简约之治始终不变。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，说的就是这个。德音还在耳边，敢忘记吗？而近年以来，逐渐违背了以往的志向，敦厚朴实的理政渐渐不能坚持到底。谨将所闻列举如下。陛下在贞观初年无为无欲，清静的教化远播到远方。考察现在，这种风气逐渐下降，听您说话远远超过上圣，论政事却没有超过中等的君主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汉文帝、晋武帝都不是上等圣哲，汉文帝辞退千里马，晋武帝焚烧掷头球，现在却从万里之外寻求骏马，从域外购买珍奇，被路上的人责怪，被戎狄轻视，这是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一点。从前子贡问孔子如何治理百姓，孔子说，警惕啊，就像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。子贡说，为什么这样畏惧呢？孔子说，不用正道引导他们，他们就是我的仇敌，怎么能不畏惧？所以尚书说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，根本稳固，国家就安宁。作为君主，怎么能不敬重？陛下在贞观初年看待百姓如同受伤的人一样爱护，体恤他们的勤劳，爱护百姓如同子女，常常保持简约，不做什么淫贱。近年以来却意在奢侈放纵，忽然忘记了卑下节俭，轻易使用名利，竟说百姓无事就会交易，服劳役就容易驱使。自古以来，没有因为百姓安逸快乐而导致国家倾覆败亡的，哪有害怕他们交易而故意让他们服劳役的道理？这恐怕不是兴邦的至理名言，难道是安定百姓的长远计策？这是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二点。陛下在贞观初年损减自己来利他，到了今天放纵欲望来劳累百姓，卑下节俭的作风逐年改变，骄奢的情态日益不同。虽然幽冥的话不绝于口，但享乐自身的事却切实在心。有时想要淫贱，怕别人觐见，就说如果不这样做对我不方便。臣子的心情怎么还能再争辩？这简直是想堵塞谏言者的嘴，哪里是选择善而行之呢？这是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三点。立身成败在于所沾染的环境，蓝纸和鲍鱼会一起变化，谨慎对待所习染的，不可不思考。陛下在贞观初年砥砺明节，不偏私于物，只与善为伍，亲近爱护君子，疏远斥退小人。现在则不然，轻慢小人，礼敬君子，礼敬君子却是敬而远之，轻慢小人却是亲近而狭逆。亲近小人就看不到他们的过错，疏远君子就不知道他们的正确，不知道他们的正确就会不带疏远而自然疏远，看不到他们的过错就会有失而自然亲近。亲近小人不是治理国家的道理，疏远君子难道是兴邦的义理？这是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四点。尚书说，不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，功业才能成功。不看重珍奇异物而轻视日常用物，百姓才能富足。犬马不是本地生长的，不要蓄养，珍禽奇兽不要在国中养育。陛下在贞观初年行动遵循尧舜，捐弃金玉，返璞归真。近年以来喜好崇尚奇异，难得的货物无论多远都弄来，珍玩的作品没有一刻能停止。君主喜好奢靡，却希望臣下敦厚朴实，没有这样的事。工商业日益兴盛，却要求农业丰实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已经很明白了。这是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五点。贞观初年求贤如渴，善人所举荐的信任而任用，取其所长， 常常担心不及。今年以来，凭自己的好恶，有时众人荐举而任用，有时一人诋毁就放弃，有时多年任用，有时一朝怀疑就疏远。行为有平时的表现，事情有过去的成立，所诋毁的人不一定比所荐举的可信。多年的行为不应该一下子完全失去。君子的胸怀，履行仁义而弘扬大德。小人的本性，喜好缠宁来为自己谋利。陛下不审查其根源，而轻易的给予褒贬，这就使得守正道的人日益疏远，钻营求利的人日益禁用。所以人们只想苟且免祸，不能尽力。这是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六点。陛下刚登大位时，高居绅士，政务清净，心中没有嗜欲，内除狩猎之物，外绝田猎之源。几年之后，不能坚持志向，虽然没有百日的逸乐，有时却超过了三区的礼制。于是使得游乐的娱乐被百姓讥讽，鹰犬的贡品远及四方各族。有时在教练之处，道路遥远，凌晨而出，夜晚才回。以驰骋为欢乐，不考虑不测之变，事情不可预料，能补救吗？这是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七点。孔子说，君主使用臣子要以礼，臣子侍奉君主要尽忠。那么君主对待臣子，义礼不能淡薄。陛下刚登大位时，礼敬地接见臣下，君恩下达，臣情上达，都想着竭尽全力，心中没有隐瞒。近年以来，多有忽略。有时地方官充任使者，奏事入朝，想看到朝廷将要陈述所见，想说话却得不到脸色，想请求又得不到恩礼。有时因臣下的短处，责问细小的过失，即使有聪慧辩才的谋略，也不能申明其忠诚。而希望上下同心，君臣融洽，不也难吗？这是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八点。傲慢不可增长，欲望不可放纵，享乐不可嫉妒，心智不可满足。这四点是前代君主用来获得福祉的，通贤之人作为深切的告诫。陛下在贞观初年孜孜不倦，委屈自己顺从他人，常常向不足。近年以来，略有骄傲放纵，仗势功业之大，心中轻视前王，凭借圣智的英明，心中轻视当代，这是傲慢在增长。想要做什么都随心所欲，即使有时压抑私情，听从劝谏，终究不能忘怀，这是欲望在放纵。志在西游，心情没有厌倦，虽然还没有完全妨碍政事，但不再专心治国之道，这是享乐将要嫉妒。天下安定，四方归服，仍然远劳军队，问罪远方，这是心智将要满足。亲近侠逆的人迎合旨意不肯进言，疏远的人畏惧威势不敢进谏，积累而不停止，将会损害圣德。这是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九点。从前陶唐成汤的时代并非没有灾患，而他们被称为圣德，是因为他们有始有终，无为无欲，遇到灾祸就极其忧虑勤劳，时时安定就不骄不逸的缘故。贞观初年，连年霜旱，京畿内的百姓都到关外逃荒，携老扶幼，来来往往好几年，没有一户逃亡，一人怨苦。这确实是因为陛下怜悯养育的胸怀，所以到死没有二心。近年以来，百姓疲于徭役，关中的百姓劳苦疲惫尤其严重，杂将之类的人下班后全部留下何故，正兵之类的人轮番执勤十多被另外驱使，合适之物连续不断于乡间，递送的民夫相继于道路。既然有弊病，容易受到惊扰，如果遇到水旱，谷麦不收，恐怕百姓的心不能像以前那样安宁。这是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十点。我听说祸福没有定门，都是人自己招来的。人如果没有缝隙，妖异不会妄自发作。陛下统御天下十三年，道义遍及国内，威望加于海外，年谷丰登，礼教兴起，家家户户都可封赏，粮食如同水火。到了今年，天灾流行，炎热导致干旱，晋远及郡国，凶恶的丑类作乱，忽然竟起于京城之下。上天无言，显示天象来告诫。这确实是陛下惊惧之时，忧虑勤劳之日。如果见到警告而畏惧，选择善而听从，同周文王的小心谨慎，追寻殷汤的规罪于己，前代君主用来达到礼制的，勤勉实行，当今导致败德的，思考并改正，与万物更新，改变人们的观感，那么国运无疆，普天幸甚， 有什么祸败呢？然而国家安危、天下治乱在于一人而已。当今太平的基础已经高如天际，九任的积累还差一篑之功。千载难逢的时期，时机难以再有，英明的君主可以坐而不坐，这是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的原因。臣实在愚昧鄙陋，不明事理，大略举出所见十条，上奏圣听，希望陛下采纳臣的狂妄之言，参以曹野之见，希望千虑易得，对朝政有所补益，那么死日如生年，甘愿受抚越之诛。奏书呈上后，太宗对魏征说，臣子侍奉君主，顺从旨意很容易，违逆心意特别困难，你作为我的耳目和得力助手，常常进献思考和建议，我现在知道过错能够改正，希望能善始善终。如果违背了这些话，还有什么脸面与你相见？又有什么办法治理天下呢？自从得到你的奏书，我反复研读思考，深感你的言辞有力，道理正直，于是把它抄录在屏风上，早晚瞻仰，又交付史官，希望千年之后，人们能懂得君臣之间的道义。于是赐给魏征黄金十斤，马厩中的马两匹。贞观十四年，太宗对身边大臣说，平定天下我虽然做到了，但如果守护失策，功业也难以保全。秦始皇最初也平定了六国，拥有天下，但到晚年不能守城，确实值得警惕。你们应当以公心忘私欲，那么荣誉名位和高官厚禄就能善始善终。魏征回答说，我听说战胜容易，守住胜利的成果难。陛下深谋远虑，安定时不忘记危险，功业已经显赫，道德教化也广施，始终以此治理国家，江山社稷就不会倾覆了。贞观十六年，太宗问魏征说，观察晋古的帝王，有传位时代的，有一代两代的，也有自身得到又自身失去的，我因此常常心怀忧虑恐惧，有时担心安抚养育百姓不能各得其所，有时担心心生骄奢安逸，喜怒过度，但我自己察觉不到，你可以为我分析，作为法则。魏征回答说，嗜好、欲望、喜悦、愤怒的情感，贤明的人和愚笨的人都一样，贤明的人能节制他们，不让过度，愚笨的人放纵他们，往往导致失去本分。陛下圣德深远，居安思危，恳请陛下常能自我克制，以保持善始善终的美德，那么万代都会永远依赖您。